回书说道：红石在运松轩召见顺天府尹汤进武，和他一块进来的还有尚书房奏事处司官李文成。李文成抱着一摞厚厚的已经拆过封的奏折，轻轻地放在案子上，然后才打签行礼说：王爷，卑职刚从风花楼过来，这些折子张中堂都看过了，方先生摘要连日加急递了皇上行在，上头挂了圈的是要紧奏议，都放在上头呢，没有放到目录里。张中堂还特意关照王爷要留心看看倒定胡十里的折子。红石摆了摆手：啊，老汤你先坐，我先看看折子。说着就拿起目录来看，这些个折子除了外省申报灾荒的之外，几乎全都是在议论田里之争的事儿。那上面还有方先生的批语：实心王者自有公论，党员私结之风断不可长。红石略一过目便撂在了一边，见李文成要退出去又把他给叫住了。哎，李文成，岳中琪军中要2000架牛皮帐篷，那个骗子军机处批了没有啊？这目录上怎么没有啊？你告诉张相，我见过人就过去。李文成急忙躬身回答：哦，三爷，岳军们那是密折，皇上批转了军机处，张中堂已经处置过了，原折退回皇上了，所以目录上没有。啊，对了，再回王爷，废太子允仍病危，刚才宝亲王约了张相和方先生去探视，这会子只怕在路上呢。红石听了这话不由心中一动，他顿时有一种被冷落的感觉，心说：哦，他们去探视允仍，为什么不招呼我一声呢？他打了个愣怔，摆了摆手说：哦，你先去吧。话音没落，涂里琛进来了，见他要给自己行礼，急忙摆了摆手说：哦，老涂来了，你就别跟我讲这些规矩了，别行礼了，刚才呀，我还派人去叫你呢，这不老汤也在这儿呢，咱们谈谈。汤进武咳嗽一声正要说话，涂里琛却抢先说：哎，还是我先说吧。三爷，这天气早就入了暑了，我们军里常用的粮药还没发下来呢，还有夏装，顶不到秋粮就稀巴烂了。我下去看了看，军士们都在骂娘呢，有的营传染痢疾，那是一倒一大片呢，连操都练不成了。请三爷早点调拨些绿豆、甘草、二花、黄连什么的，这是半点也耽误不得的。汤静武一听就笑了：嗨，原来我和涂军们说的是同一件事，驻德化门的兵士和丰台大营的人为争买药材，在药店门前大打出手，药店被砸得稀巴烂，店主人告到我那儿了，凶手又拿不住，请示三爷和涂军们、张宇军们，怎么平息了这件事儿又不伤和气，药店那边也要有所敷衍。红石看了涂里琛一眼，不知怎么回事，他一直觉得这个满身傲气的家伙有点看不起自己。但是涂里琛原先在东北与罗刹国周旋，是有名的孤胆将军，擒拿糯敏是在他威势正盛之时，如今又是深得雍正信赖的满洲哈拉珠子，他也不敢过于得罪，只是淡淡一笑说：哈哈，这件事儿我听说了，店铺砸坏了物品由顺天府赔偿，涂将军，闹事为首的也要惩戒一下，这样才能平复人心。张宇那边呢，我去说，你这边自己处置，要代家示众。其实啊，涂里琛对红石什么成见也没有，他天生的性格就是不苟言笑，再加上下巴磕上那道长长的刀疤，谁看了也都会有些心胀的。听红石说加号，涂里琛急忙说：哦，回三爷，我的人已经处置过了，为首的三人枭首军中示众，其余的14人加号3日， 汤大人可以去看看，但是药材还得给。三爷，这事儿可当真误不得呀。红石点了点头。哦，你放心，这事儿啊，等一会儿我就叫户部火速去办。不过我找你们来是另有差事。阿七纳赛斯黑和允提的囚居，不管是在京城还是在外省，都归你们两家管。他们是犯了罪被抄家了的，可是如今呢，还都带着家眷和大群的奴才在左右伺候着，这样服刑未免太舒服了点吧。这些个家人，比如何柱、东府齐、雅齐布、吴达里、毛太同宝，自己逍遥法外不说，还到处造谣言，传闻恭维逆事，诽谤圣祖当今，不追究他们当初助纣为虐、仗势欺人的罪过，就是按照现在的罪，也断不能再留在京师逍遥法外为非作歹了吧。红石一连点了这么多人的名字，有的是允四允堂的门下已经被革了职的犯罪官员，有些个则是允提府中的太监家奴。主子失势被圈禁，奴才们心里不服，到处串联着搬弄是非，那向来都有。光是老八允四府上的家人就有2000多呢，抄家拿问走了不到1000，可还有1000多人呢。以前呢，主子得势的时候，他们奴才自然也沾着主子的光，丰衣足食。现在主子被圈禁了，他们也就断了财源了，所以这些个人呢，如今的日子可不大好过。有的呢是指着主子四处告穷借贷的，有熟门熟路各衙门串着吃帮鞭子官司饭的，有的闲着没事干脆就在茶楼酒肆吃酒骂街、指桑骂槐、造谣生事。总而言之，种种不法的行为是到处都有。如今红石要把他们齐根薅了扔出京外，不管是涂里琛还是汤静武都觉得省心。汤静武急忙点了点头说，好，三爷，这样最好不过了。这帮子二太爷们，哎呀，太多事儿了，有时候啊，真是能把活人给气死了。他们那副破罐子破摔的模样，活像一堆剁不烂煮不熟的滚刀肉，哼，远远的把他们打发出去啊，不但我们耳朵根子清净了，就是阿七娜他们也省得吃这些沙财们的挂烙。涂里琛却心细如发，急忙问道，三爷，这么办请过旨意没有？四爷原来在这主持的时候啊，说过，说凡属和阿七纳、赛斯黑等几个人有关的事儿，不管大小都要请旨。红石一听这话，这心里就老大的不高兴，木着脸说，嗨，这是处置他们的家奴嘛，我又没有动他们本人一根汗毛，这事儿明天早晨就办，我给你们写手令，出了事儿我兜着就是了。一听说没有皇上的旨意，涂里琛就有点犯嘀咕了，把允四身边的人全都赶出京城流放外郡，这是几千人的大起戒呀，不请旨就办，这个三爷也真够傻大胆的了。他思量着又问，三爷，不知御驾几时回京啊？三爷可别误会，我本人呐，心里是特赞同您的办法，不过这事情不小，还是应该请旨办理才是啊。红石冷冷的瞟了他一眼，我不知道皇上几时回来，你是九门提督，有职奏权，要请旨呢我也不能拦着。一边说一边拿过胡十里的折子，低头不想的看起来了。涂里琛和汤静武都觉得怪没趣儿了，急忙告辞出来了。在运松轩前假山石旁，两个人不约而同的停住了脚步。涂里琛说，行啊，既然有他担着，咱们就给他办。与此同时，红石在店里眼光也是一跳， 原来胡诗礼的奏折上只说了一件事，就是直隶总督李拔5月23日宴请自己，席后谈话说，允堂罪不容恕，我们做臣子的不能叫皇上为难，老兄管着这事儿可以便宜行事。红石不由阴冷的一笑，哼，他可真聪明啊，想杀赛思黑还不想沾血，哼，岂不知螳螂捕蝉，黄雀在后呢。咱们书说简短，第二天一早啊，红石的令旨就传到了允祀等人的府地，消息传出，整个京城都被震动了。这三家的太监家奴连同他们各家的亲眷加在一起，足足有3-4千人呢、啊、一句话就现时现刻全都押解出京，这可真是自古以来从未有过的大起介呀。再加上押送的兵士，那少说也有5000多人。这些人被迫离开京城，一家大小是骂的哭的闹的喊的，又被身后的无情棒催着，真是惊天地泣鬼神呐、啊！就连京城的老百姓看了这种场面，也都情不自禁的陪着掉眼泪呢。可是官场里却和百姓们不同，他们是在细心品味和猜测，心说这么大的举动不是别人能当得了家做得了主的，肯定是皇上的意思，看来他就要加重对允祀等人的处分了。于是这些个大臣们便纷纷上书弹劾允祀等人，也有人列举了自古以来大义灭亲的例子，建议说对这些罪大恶极的人绝不能宽纵。这些个奏折在几天之内就从10几份一下子猛增到上千份。张廷玉已经3天没有回紫禁城了，和方苞一起住在清范寺的。红石在运松轩施为，他竟然全然不知。一下子接到这么多的奏章，他心里惊疑不定，收拾了一下凌乱的桌面，正要到风华楼那边去见方苞呢。只听楼下传来了一阵脚步声，紧接着方苞上来了。他一进门坐下就说，哎呦，大王之风一夜，云树骤起波澜呐、啊！我那边楼上楼下和你这边一模一样啊！张廷玉急忙说：“是啊，方先生，这太反常了，究竟是出了什么事儿啊？”方苞眨着绿豆一样的小眼睛：“皇臣呐、啊，刚才我问过送折子的小太监。”说是运松轩发令，允祀、允堂、允提三府的男女仆人全都起借云贵川呐、啊，这封的清平之末就在这里。张廷玉不由倒吸了一口凉气，哦，我已经知道这些折子的来历了，哼，三爷的魄力好了不起呀、啊！刚说到这儿，太监秦狗一溜小跑上了楼了。张廷玉一下子拉长了脸，摆了摆手，厉声说，怎么，我和方相正议事呢，今天上午谁也不见，叫他们散了吧。秦狗扶着楼梯结结巴巴的说，张相，不是，是八福晋闯进园子了，他先去了运松轩，三爷不在，就又奔这儿来了。话音没落，就听楼下传来了一个女人恶声恶气的声音，怎么，我男人还没割掉冥王王爵呢，就算他犯罪了改名阿七娜，我看你还不如阿七娜体尊贵重呢，我是八福晋顶尖的诰命也没被割掉，就算割掉了，我还是安亲王郡主，这个身份就不能见见张廷玉。红石这个小子都吓得钻沙逃走了，张廷玉算什么呢，你给我闪开。接着就听啪的一声响，好像他扇了哪个人一记响亮的耳光， 张廷玉和方苞一愣神之间，一个女人甩着大脚片子的噔噔噔噔噔已经跑上楼来了，头上搂金二层朝冠上红宝石闪闪发光，颤巍巍试着七颗东珠，身上穿着绣五爪金龙四团吉服，肩上披着搂金领约，重金黄涛中冠珊瑚，片金绿朝裙下透着一双大脚，穿着青缎绣花鞋，虽然年近四十，但风韵犹存，却是星目含怒，柳眉倒竖，目不转睛的盯着张廷玉。他呀，就是允嗣的结发妻子，安亲王乐乐的娇女，京师王府头号泼拉福晋观音图了。他愣愣怔怔的盯着张廷玉，过了好一会儿，忽然一屁股坐在楼板上，放声大哭起来了。慌的张廷玉急忙吩咐身边的小苏拉太监，你们还愣着干什么呢？快快着点，快扶福晋起来。福晋，就是您刚才说的，您是体尊贵重的人，不要这样，不要这样嘛，啊，有什么话慢慢说。几个太监七手八脚上来搓弄着，把观音图扶起来按坐在椅子上。那观音图越发哭天抹泪，大放悲声了。张相爷，如今我还顾得上什么体尊呢？当年死老头子没出事的时候，你不是也常去我们府上吗？你瞧我当时是这个模样吗？张相爷，您是这朝里最大的官，也是当官最长远的官了。早先抄了明珠的家，索额图也是圈禁死的，圣祖爷也圈禁过阿七那的兄弟大哥二哥老十三，家人们都是听其自然听其自散，哪有狠到这个地步的？不管太监家奴良贱老少，一概充军都发配走了。我那遭了瘟的老爷子，你这辈子都行的什么善哦？你都相遇了些什么兄弟哦？我那可怜无靠的老爷子，你都做了什么孽，痛得七死八活的，连个端汤送水的人也不给留啊。
正哭得凄惨呢，一眼看见三哥云芷上楼来了。观音图是一跃起身，长跪在地，西行几步是连连磕头啊，越发放开嗓子叫着，
三哥三哥，你来了，你千不念万不念，念起先你们兄弟一处吃酒下棋吟诗写字的份上，你就放他一马吧，如今他也是快死的人了，还能坏了你们台面上人什么事儿啊？
他平常口不离心，最佩服三哥您的人品和学问了啊，您就帮帮他吧。
三哥。
云芷脸色苍白，用阴郁的目光看着观音图。
行了行了，老八媳妇儿别哭了。刚才呀，我去了一趟八贝勒府，老八听说是病得不轻啊，你就别在这泡着了。赶紧回去瞧瞧他是要紧事儿。我已经从府里拨过去20个太监，暂时照料老八。皇上已经从承德起驾了，等他回京自然还有恩旨的。观音图闹了一场，心里觉得舒服了一些。其实啊，他原本和允嗣的夫妻感情并不怎么好。人前逞强一辈子，最后偏偏落了人后，借机发泄而已。此刻听云芷给自己搭了台阶，又说雍正即将返驾，也没心再折腾了，起身擦了把眼泪转身走了。云芷看着他的背影长叹一声，坐在椅子上是默然不语。方苞和张廷玉处身在皇族角逐之中，也是感到十分为难，此刻情况不明，更是一句话也不敢乱说。三个人默然对坐，过了好一会儿，方苞才说，
三爷，
刚才说圣驾回銮的事儿。
云芷这才不紧不慢的说，哦，上谕已经到了，先送尚书房的，我是从老十六那边过来的，如今遍北京城都在议论老八的事儿。我查阅了尚书房军机处两处档案，皇上没有这个旨意呀、啊，弘历也不知道，这弘时做事太孟浪了。张廷玉和方苞都没有答话。弘时的孟浪毋庸置言，但是谁能担保他不是奉了皇上的密诏行事的呢？眼见一夜之间官场风头大变，群起而攻八爷党，袒护田文静是攻击李达，都是因为弘时的这个孟浪之举。就算他不是奉诏行事，雍正也绝不会替允祀他们说话。皇族夺嫡遗风和朝廷政见之争，丝罗蓬缠，五色迷离，谁敢在这个时候多说一句话，多走一步路呢？云芷在心里冷笑一声，站起身来说，哦，皇上六月初七辰时到京，你们安排礼部预备接驾吧。弘时现在在弘历的会勤轩，我这会儿就去给他们传旨，顺便呢先跟你们打个招呼，弘历要主管户部兵部的事儿，有这两类的折子，你们从明天起直接转到会勤轩。张廷玉和方苞急忙起身鞠躬送行。张廷玉问，三爷，那其余的折子怎么承转呢？哦，其余的嘛仍然转到运松轩。云芷说完头也不回的走了。偌大的露华楼上就剩下方苞和张廷玉俩人了。他们俩可不是一般的人物啊，一个是宦海老相国，一个则是地市里的首席文案，都是胸中城府和文章包罗万象，老辣深沉到了极处的人。但是此时此地他们却不知道该说些什么了。过了好一会儿，方苞才突然说，皇臣，那个号称孙大炮的孙家干就要回京城来了，而且进封了都御史，他可是个敢说话的人呐。张廷玉却摇了摇头，那也要看看再说，有一种人呐，当小官的时候敢说敢为，但是一旦当上了大官，可就又是另一副嘴脸了。不不不，孙家干大概不是那种人，他上次离京之前我去送他，他把我拉到一边说，方先生，请您记住我现在说的话，我是身负大罪又逃脱了天罗地网的人，我为父报仇已经尽了孝，如今要为君分忧，当个忠臣来。忠臣也有个不好的地方，常常会让皇上误会，将来如果我死于刀下，请把我这番话原原本本的奏明皇上，那样我死也可以瞑目了。从他这番话来看，他还不至于是那种见风就倒的人。